所有的荣耀和恩典，主，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在你面前谦卑，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欢迎你到我们心中来掌权，欢迎你在这个聚会中掌权，欢迎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主掌权，所以我们来遵从你，因为天父上帝，你将耶稣基督赐下，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跟你可以有直接的关联，就透过耶稣的身体从至圣所的幔子经过，就直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就要得联系蒙恩惠，做我们的帮助，我们真是都需要许多的帮助，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我们，你都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今年的得胜的道路，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下，请回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连于基督啊，葡萄树这个比喻是讲到我们连于基督。那这个耶稣的宣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葡萄树，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他是好牧人，耶稣基督是好牧人，所以这个主题让我们想到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说他说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牧人这个形象在旧约圣经里头就已经有了，尤其像这个雅各，他为了爱拉结，他就服侍这个拉班啊，这个但是拉班把大女儿先给了，然后就要他再服侍，总共服侍14年，然后他就替他的岳父牧羊啊，他牧羊的时候他后来跟他岳父他走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的劳苦啊，这个白天晚上都劳苦，又不能睡觉，有野兽来我也要把他们赶退，这些羊我这个被野兽拉走的我补上，这个所有的这些我都仔细照顾，他是何等尽心的一个牧羊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也是非常尽心的一个替他的岳父他老板工作的人，他非常的愿意付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的丈夫和父亲，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是为了使他的这个家能够被建造起来，使他的家可以有充分的供应，即使必须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要何等的准备，所以神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实在是眷顾他，他虽然做别人的牧羊人，但是神是牧养他的，因为这个岳父这个老板非常非常的要求苛刻，10次改他工价，然后这个拉班另外的儿子也觉得这个女婿终究是外人，知道有一天他会走，所以呢这个是不太愿意让他走的，但是神在他们要走的前一天晚上在梦中就跟这个拉班说他要走了，你不可以跟他说好说歹啊，所以雅各可以说，他说若不是神看过我就不会这样，若不是神做我的牧羊，我的这个上帝，我就不会这么的发达，所以这个是旧约里头最开始的一个，后来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做牧羊人啊，那所以摩西逃到旷野去也做牧羊人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圣经上一幅图画，一个生活的这种经验，拿来讲到神和人的关系，拿来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到了大卫诗篇23篇最有名的是他在做君王的时候，他回想他做牧羊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就是最有名的圣经关于牧羊的诗篇。当你读的时候，你真是觉得这个上帝的杆，上帝的杖引导他走危险的路，上帝的杆，上帝的杖引导他走正路，上帝的杆，上帝的杖指教他怎么样往前行，所以经过危险，经过死荫幽谷，他也不怕遭害，并且在敌人面前神为他摆设筵席，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形象，做君王可以得胜，他知道是因为有耶和华为王，耶和华让他做牧者， 在旧约里后来就描述，在以西结书里头就讲到这个好的牧人就是好的君王，所以在旧约里头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从头贯彻到底的。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他讲到的，今天我们用这两节经节请我们一起读，他讲到他说他是牧人，他是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耶稣说到一个事实，他是跟当时的君王希律王不一样，他是跟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不一样，这些是在政治上掌权的，在国家里头掌权的，在信仰上有影响力的，在整个的宗教体系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全然不能够满足当时犹太百姓的需要。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就说了，他宣告说我是好牧人，我是用这个上帝的来的身份我来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这两件事情把归为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好牧人是一个角色，好牧人这个角色除了牧羊跟羊之间的关系以外，他是君王的角色。这个好牧人是个角色，他是丈夫的角色。好牧人是个角色，他是父母亲的角色，至少有这三种角色，当然还包括这个老板跟属下的角色，这个一个社会里头有影响力对那些边缘人士的照顾等等。第二是这种羊跟牧者的关系是牧者牧养羊群，这个牧养这个观念，这个职分，这个任务是所有你有影响力的人要发挥这个影响力的时候，你必须要操练的一种使命。这个任务使命是我们现在无论是从这个你写报告啦，或者是你这个开始有一点工作，或者你现在无论是老板，或者是你在受在职训练，你要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那所以呢，这个任务啊，这个职务说明你要做什么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他要牧养，他要达成这个神给他的使命，牧养神的儿女，牧养神所创造的。第三，这种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连于基督这个好牧人认识羊，好牧人认识羊，羊也认识牧人。所以呢这个角色呢，在这个里头他是说整个是个比喻，好牧人这种角色是一个比喻，是用当时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幅图画，这个羊在牧人的手下的这种情况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君王他的权柄在哪里呢？他可以担任这个角色的权柄在于他能够照顾群羊到什么程度。他如果是一个能够照顾非常彻底的，他是一个好的牧人，他是一个好的君王。所以这个在耶稣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翻开，我们会稍加解说第十五章里头，因为第十五章呢前面就绝大部分就在讲到这个第十章里面就讲到这个羊圈的比喻，这是一个比喻，看见吗？这是一个用生活来讲属灵的事情。这个比喻第六节他说这个他们不明白耶稣讲的什么意思，所以耶稣用比喻讲，比喻是你生活中已经非常明白的一些生活的经验，然后把它更明显更需要了解的属灵的真理把它讲进去。所以耶稣说他是好牧人的上面呢，这个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非常清楚地讲以后，但是你看见第六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生活上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把它讲成属灵真理的时候，还不是一下就明白。所以耶稣又再对他们说，第七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先来的就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羊圈这个有在以色列地，他们的羊圈是石头或者是这个木头或者树把它围起来的有个开口，那个开口是羊可以进出的地方，但是没有门。所以在晚上的时候，这个把羊已经盖到羊圈里面，羊休息了，牧羊人怎么办呢？牧羊人就在，假定这里是羊圈的话，牧羊人就这样躺在这个地方，他躺下来睡在这里，所有的羊要进出的时候他就知道，如果有强盗有狼要经过他的时候他也知道。这就是雅各他所说的白日黑夜他都不能够安心合眼睡觉。所以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甚至现在也是这样，我看参考资料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讲的，他从外面旅行，他刚好在中东那个地方，在旅行的地方碰到一个阿拉伯人，他就问他什么行业，他说我做的就是把羊赶到这个羊圈里头，晚上呢我就躺在那个门口，我做这个工作，我是个牧羊人。哎，所以这个生活经验，这个羊圈呢这个牧羊的人他要专心看顾的，而且这里讲到有人要偷，有强盗还有故宫啊。羊跟这个牧人之间的关系是羊要保护他们，所以呢贼、强盗跟故宫都不是好牧人。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呢，就把整个的在这里归了一个这个角色，他是个好牧人，跟坏牧人故宫做一个比较。故宫是什么？故宫是自私自利的，那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啊。在整个这个里面讲，耶稣讲他为羊舍命的意思就只有一个字，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为救人的灵魂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把人从黑暗的权势中间救出来，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天国，不再被这个世俗，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自己所捆绑所辖制。所以就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得上像耶稣那样的好牧人，因为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为了救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但是他不只是牺牲，他还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个好牧人是完全改变人的生命的方向的，因为他自己经过了这个死里复活的过程。我们凡是愿意信靠他的，我们都可以承受这个祝福。所以耶稣说他是好牧人，所以这个进这个羊圈啊，这个羊圈代表一种管理的方法啊。这个羊，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故宫，他的管理方法是可以做的时候做，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走。但是雅各不是这样，像雅各这样的这个牧羊人，他是有遇到危险我要克服这个危险，遇到这个老板这个羊有损失我赔上，这个要照顾的时候我照顾，这是一个好牧人。所以耶稣用这个来说明的时候呢，这个管理的制度和秩序在现在当用到国家的时候，像大卫治理他的国家的时候，那个管理的就是很好的。然后到了以西结所说那些以色列 跟犹大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不按照上帝的原则来治理国家的时候，那些就变成不好的牧人。所以这里归为三类。你先说这个次序，人的次序是从自己心里开始的时候，所以不好的牧人是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只知道喂养自己，或者是他有别的用意，利用那个羊群，利用以色列民，利用百姓，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心。第三，懒散。很多君王是贪酒，很多 君王是放纵自己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总统也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羊群就会软弱无力，生病，羊群也被魔鬼打伤，失去前面的方向，整个国家就混乱。所以我们真是知道耶稣讲他是个好牧人，他的所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要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是盼望所有的人，所有的百姓知道，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要知道哪一些是真正的牧羊人，哪一些是假的牧羊，哪些是雇工，雇工是为了好处，为了知道要温饱，为了自己啊。像大卫王，他是一个愿意摆上的，狮子来的时候，狼来的时候，他可以得胜，他自己这样描写。但是雇工不是这样，所以因为他们内心对于那个羊没有认同感，羊对他也没有认同感。那狼是什么呢？狼是今天从国家或教会来讲，是那个要造成分裂的一个完全不对的一种思想做法。那所以呢我们要非常清楚，在教会里头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真正上帝要一个教会有的教导和方向啊。所以好牧人主题和角色使命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这个使命来自于天父，耶稣说他这个使命是要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拯救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承受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达成扮演好牧人的角色。所以基督徒可以在首先在我们自己身上来实现耶稣基督掌权的这个生命的方式。第二，就是在你的家庭里头，夫妻关系改善还有父母儿女的关系按照圣经可以被提升，然后在工作中，在整个社会群体里头，在国家里头。那最主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牧羊人因为他的工作里头充满主动，充满怜悯，充满方向所以继续说到这个耶稣基督给教会的这个教会在当时是犹太人，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这个使徒行传开始福音就开始传到外邦人，所以所有古今中外的教会只有一个大牧者，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好牧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永远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我虽然称为牧师，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大牧者，我是在他手下扮演牧者的角色。其实我在这里，我觉得我被你们中间很多人牧养，比如说早晨的时候耶伯跟老爷跟我一起祷告，他们常常为我祝福祷告，我领受很多的祝福。我也知道弟兄姐妹来为其他人祷告，会为牧师。当你这样付出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牧养是一种关系，一种制度。所以呢，这个是圣经上面讲到，当我们认定当耶稣基督做大牧者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可以像耶稣基督这样。所以就讲到第二个重点，这个角色呢是要我们能够来达成像耶稣基督达成的那样一个崇高的使命，要把我们所承受这个救恩的这个福分作为羊的这个祝福赏给人。所以这个救赎的计划就透过像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引导羊进入羊圈的这个过程之中，再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牧养这个任务这个职分是什么呢？当你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生命、你的资源、你的才干、 你的关心多走一里路，多去关心的时候，你在做牧养的工作。所以有很多的教会已经不再像我们传统说只有一个牧师或两个牧师，我们现在是一个中文牧师一个英文牧师，他们把教会分成很多牧区，他不是分作主日学，不是分作小组，不是分作弟兄会姐妹会，不是这样分，不是分儿童主日学等等，他叫做儿童牧区啊，初中牧区、国中牧区、高中牧区、大学生牧区啊，我有一个同学在台中的石人堂，现在那个教会很多人了，大概上千人的教会，刚好看到他的教会的那个整个组织结构，他有很多的牧区，牧养的区域，那每一个牧区里头就有小的牧者，儿童牧区的牧者就是主日学老师，青少年的牧者就是这个青少年的牧师或者是青少年的辅导啊，那其他小组的组长是这个小组的牧区，赞美小组的牧区的区牧啊，所以区域在那个区域头做牧养工作的。在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回台湾去看我去看我父母亲的时候，去灵粮堂啊，那个时候我拿到一些祷告的手册，其中一样就是为牧者祷告。我说：“哎呀，你们这个专门为牧师祷告的小册子，我要买点回去给教会的人。”快看，不是特别专为牧养教会的牧师祷告，是为像刚刚所说这些不同的牧区祷告。因为付出牧养责任的，都是在做跟耶稣基督一样做牧养工作。当付出时间、付出关心、踏出实际的一步的时候，就在分担牧养工作。我想这是今天讲这个与基督耶稣联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牧养通常我们就是说你是关心，但是牧养不一样，牧养是你要把自己跟神的关系把它推展出去，我们跟牧羊人、大牧者、耶稣的关系把它推展出去，让人来接受那个牧养，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接受从我们生命中间分出去给他的时间、给他的爱心、给他的关怀，然后他可以体会，哦，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你有一个大牧者耶稣基督，那么他有一天也会说，我也希望能够接受这个耶和华做我的牧者，耶稣就做我的牧者，这个甘甜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牧养。耶稣就做牧养是因为他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全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把整个人生里头最关键的部分他做了一个完全的改变。人的牧养，人做君王的时候只能从外面发命令，用法律来管制，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从改变生命开始。这就是耶稣基督说他是好牧人最大的一点的不同，最关键的十字架的工作，拯救人的生命最大的工作。那刚刚特别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是个牧养关系，为人父母跟子女关系，亲职是都要付出生命、付出时间的，甘心乐意的。而这个如果按照以弗所书五章的22节跟23节讲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爱妻子也要愿意为妻子舍己。亲爱诸位弟兄、诸位丈夫们，你有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牧养你的太太，舍己舍命？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婚姻辅导，那么那个太太还没有信耶稣，婚前辅导还没结婚，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就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所说的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丈夫要爱妻子，好像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么那个太太，我就问那个丈夫说，你愿意为你的这个某人舍命吗？那个弟兄那个丈夫就说愿意，他结婚了，他愿意。哇，那个 那个未婚妻啊就非常非常的甜蜜，觉得哇你从来没有跟我这样说过耶，今天在牧师面前这样说，你愿意为我摆上你的性命耶，他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你知道说爱情语言如其说很多别的，不如按照圣经来做，不如按照圣经来善尽牧养的关系，善尽牧养的职分。当你按照圣经说话的时候，上帝在他的话语上面摆上祝福。人的保证常常很有限，但是如果有神的话，而我们按听了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想去接受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很大的祝福。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要来讲这个讲这个道，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的原因啊。这个在匹兹堡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已经结婚40年了。那他这个太太啊，在年轻的时候，他是12岁以前，他是在教会的。可是后来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认识他丈夫，他就不再去教会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他的丈夫没有信耶稣啊，这个关系已经越来越深了。那所以呢，他就嫁给他丈夫，因为他觉得哎呀已经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非常想念，所以他们大学毕业他们就结婚了。可是没有想到婚后不久，他就发现哎呀我跟他的观念怎么这么不一样，我希望永远像他追求我的时候那么甜蜜，每天都要在一起讲很多话，可以这个形影不离。可是他丈夫的观念不是这样，因为他想他要做夫妻嘛，就要一直爱到底。他丈夫是一个目标型的人，这个结婚的目标达到了以后，他下一个目标是要追求事业。所以呢下了班以后，他丈夫不再回家，就跑到实验室去，就在实验室一直工作。等到有小孩以后更不得了，他常常这个下班呢他自己也工作照顾孩子，可是他丈夫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一个人要照顾孩子又要烧饭，这个看不到丈夫，所以他心里头就非常非常懊恼。于是他就发动他可能的方法，他就是找丈夫谈，这样谈那样谈，越谈越糟，恶性循环。从起先可以平心静气谈，后来讲了没有功效，他就急，他越急呢他越不能把话讲清楚，他丈夫就觉得你这个太太在无理取闹。所以为了挽救婚姻他就买遍这个已经到了美国了，他买遍所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婚姻辅导的事物啊。哎呀也没有办法。那这个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潮，甚至于精神恍惚。哎，他把所有的电话簿上的这个精神科的这个记号都医生的记号都记了，可是不敢去。为什么？他的同事告诉他说去半小时，这20年前啊就要50块美金。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读者投书，这个牧师的妻子就说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他说那个心理医生的太太啊到教会找牧师辅导婚姻，把他的苦闷吐露出来，一文钱不用发。可是他说如果我跟我牧师丈夫中间有障碍了，我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就要付很多钱。所以他知道不能够去，他知道他有这么大困难，不能够去找这个婚姻辅导的这个一般的机构。他想着，哎，我从小12岁以前我到教会，我要回到教会去，所以要回到教会里面来。神真的怜悯他也，正像他写见证的时候用马太福音11章28节，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真的到教会去，跟牧师谈，他真的慢慢他心灵平静下来。他一直以为他的困难是因为他丈夫不好，他丈夫不体贴他，他丈夫太忙，都是他。可是他回到教会以后，他分析他听到他最需要的是他自己里头的多年营造起来的这些需要拆毁， 第一就是她选择原来就错了，她嫁给一个不信的人。他圣经教导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会，不要同福音，所以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在婚姻头很大困难，价值观不同。第二，他的期望不切实际。圣经上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发出的也有时，发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所以他在那里埋头耕耘，可是他耕耘的方向错了，他要改变他的丈夫，可是这就变成他们最大的困难，因为改变对方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第三，他的心态错了，他想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达到神的目标，就是美满的婚姻。美满的婚姻不是按人的方法，美满的婚姻按照圣经的方法。第四就是靠自己的聪明。因为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他在这个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真是改变他。神这样改变他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真的应当敬重他丈夫，像中国话所说的相敬如宾，把丈夫要像一个很珍贵的客人一样对待他。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其实这是符合圣经的标准的。圣经说要敬重你的丈夫啊，只是他发现这很困难，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这个丈夫这么多年都这样，我怎么敬重他？没有办法敬重他。可是圣经又提醒，只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他常常这个回到教会，但是他仍然心里头还是很多的挂虑愁烦，因为他丈夫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呢，他读圣经，开始读圣经，读箴言了，他是为别人读的。想到以后很多教箴言里头很多教夫妻关系，教这些处事为人的，所以他掉到另外一个苦恼里头。他已经回到神面前，他重担被挪去，但是他期待要做到的他做不到，他期待要求的对方也不做，所以他就再次跟牧师谈，牧师就劝导他为丈夫信耶稣祷告。丈夫真的慢慢开始，直到有一天丈夫真的信耶稣了。现在你知道这对夫妻是匹兹堡教会的那个黄立夫，他们这个后来这个他丈夫做教会的长老，他丈夫到处的帮助别人我来去年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有一对夫妻也是受过他们的帮助，在北卡读书了，受过他们帮助，现在这对夫妻到了北卡去了。他就讲说，哎呀，我们夫妻两个上那个夫妻恩爱营啊，上了在那里沟通回来找吵架，找牧师说，牧师我们要离婚了，所以就吵很多次，然后抱着孩子就出去，这个媳妇会把这个公公婆婆都打出去的，骂回国的，所以自己的父亲也是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最重要是自己里面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牧养。所以这个黄立夫的这个妻子也是这样，神改变他之后，他的丈夫看见这个太太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直讲个不停所以就开始跟他去教会，就开始信耶稣，就发现就按照这个圣经上所说的，当你的生命你愿意付出，他的付出是什么？他付出花时间要去了解上帝在这个婚姻里面的困难在哪里。他了解困难以后，他发现他做不到，他做不到的时候，他再次回到神面前，让基督耶稣改变生命的大能，改变他里头的那个不能够忍耐挂虑愁烦那种心情。他的丈夫看了，这个太太从几年前那种急躁的情况，现在变成不但柔顺了，而且快乐起来了。快乐起来了，他丈夫就好奇了，你听说你去教会去，你就跟他一起去，不但去而且改变长进比他还快。 所以家庭里头需要实践这种牧养的关系，每一个人自己心里头都要让基督耶稣里头，基督耶稣的这个改变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能够这样。所以这个简单讲，你的家需要让圣经做你的指南啊。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所以我们就到这里。所以圣经它的目的是什么？读圣经它会提升我们的生命，读圣经是预备我们可以执行我们身份里面应当有的使命，可以发挥我们最正确的功能，提升我们在整个人生环境中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困境。我们会倾向要解决问题，像刚这个黄师母一样的用世界的方法。其次，耶稣基督有牧养的好榜样，他有舍命的榜样。耶稣基督实际上是做仆人来服侍我们，耶稣基督为他的学生洗脚，耶稣基督用天上的标准，却用人所以可以接受的这语言，有人可以接受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他。我们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把我们所听到的道理去要求对方，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这梦想去实现在别人身上。这个不但是夫妻关系这样，我们跟儿女关系也是这样。我们是要用我们自己已经慢慢体会到的，活在生活之中，别人看见就发现，哦，这个人身上发生了改变，有神掌权，有神在那里引导，他有一些思想观念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第三，不要单单只靠祷告，有时候祷告是我们懒惰的借口，祷告还要加上顺服神啊。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中，尤其对于夫妻儿女，我们都要这样，要让对方看到你实践神的道，那个生活情绪感情反应各式各样的改变。这里用的是旧约里头最有名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我们一起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当然这些都是比喻的说法哈。你犹太人保守的话是在额上，这个真的戴圣经经句把它挂在头上啊，或者衣服的虚上面把圣经经文印在上面啊，或者像这样写在这个对联上面，或者写在墙上。这些是说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把它应用出来，否则跟我们贴了很多在那里，好像它会发生魔法一样。不是啊，这些仍然是白纸黑字，是我们必须印在心上，然后行在生活中，成为我们的判断，成为我们的行为的准则，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只在表面，否则这些成为另外的一些偶像，你知道吗？有些人我碰过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子的，他睡不着觉，他害怕，他怕鬼，所以呢他说，哎，牧师到那时候我还做传道，哎，赵哥哥到你家去睡觉，你家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哈，哎，这个你家比较安全啊，哎，那我可以好好睡觉。哎，他在听说在寝室睡觉的时候，他是拿本圣经放在他的床头睡觉，还是睡不好。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知道有一个念神学院的神学院生也这样，他把他所有的圣经一张一张撕下来贴在墙上，因为他也没有平安，他也害怕。请问这些能不能够保护你？不能。唯有让基督耶稣在你心中掌权，我们认罪悔改，让基督耶稣的血遮盖一切，那个就能够让一切这个黑暗权势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在互动之中， 就是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谈话里面，我们就发现什么是真正影响我们。我偶像就是那个真正主导我们影响我们的。有人是钱，有人是安全感，有人是自己的地位，有人是这个名誉，很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有人是东西，很重要的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为自己挖准备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圣经提醒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多少忠心去做，忠心去用。所以我们不要走自己的路，就是这个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要选择的是信靠耶稣死里复活的那个复活的路。那还有，现在我们大家什么事情都要求很快，我们也希望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牧养工作快快完成。我们对丈夫对妻子像刚刚这个黄女士的太太一样，她很希望赶快啊。可是上帝磨他十多年的时间，是因为他自己需要改变，他自己需要神给他的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个关系连于基督关系是上帝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应当要回应，我们应当要顺从，应当要把听见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生活中。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上帝所牧养的羊。当我们被上帝牧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牧养别人。当我们接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认识，我们 越接受他，认识他，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我身上有权柄，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主，我要跟随他一直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唯有你能够成就这个改变生命的工作，是吧？在这个世代之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周围有许多需要牧养的人，我们的家需要你来做完全的更新的工作，完全将你的爱实现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能够将这个牧养的观念付出生命，付出行动，付出时间，甘心乐意，欢喜快乐，把你的爱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爱。当我们要付出爱的时候，我们会枯干，因为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目标。但是你今天提醒我们，不要自己立偶像，不要自己要成就自己的意思，我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成就天父的意思，要达成天父的使命，是吧？我们恳求你，求你让康复教会今年成为有更多的人起来愿意牧养，愿意帮助人，愿意付出时间，与基督做大牧人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密切，以至于我们能够发挥你在教会你的功效。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求你安慰，求你引导，求你医治，求你更新，求你拯救。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立了这个生命之约，是何等宝贵，你把你的生命赏给我们，让我们与你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再次恢复那个最亲密的牧羊人和羊的关系。谢谢你，你是我们大牧者，我们必不是缺乏，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是吧？我们会经过考验，有时候好像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我们遇见敌对的环境，预备敌人的时候，你要为我们胜过，让我们在心中不再惧怕，你为我们摆设筵席，会进入更丰富，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福杯满溢，今年充满祝福。谢谢你，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用他的爱，用拯救的爱，用生命的爱吸引我们。请我们起立，一起来唱。 最甜甜蜜的，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关系，生命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给我们定十字架，他的爱令他没有高低。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因你永远为我为妻，用一次爱诚实待你。
完全像天父那样完全的祝福，同心合意，彼此和睦，是仁爱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成为圣洁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同在，永远借着耶稣基督牧养的恩膏临到我们的心中，临到我们的家里面，夫妻关系、儿女关系、工作关系、我们邻舍关系，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莫打，下跪。